题目是新人在基督里。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一同开口读，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好，我们预备。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肢体，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躯体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人在恩典之下。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
大家早安，我们打开罗马书，我们进入到第六章了。过去啊一路这个停停顿顿，我们总算到了第六章。如果诸位啊在我们的图书馆，或者是喜欢上网看有关于一些基督教的书店书局 publisher 他们所出版的书，你会注意到有这么一套专门讲解罗马书的。当然有很多套了，我这边要特别提的是那个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是上个世纪，他其实是19世纪尾，1898年生，1981年离世归主。这个人非常的出名，因为他原先他的专业是医生，他医学院毕业之后就被选进当时的所谓的御医团，英国专门有这么一个医疗团队啊，是专门这个为了皇室，为了当时的英国的国王啊、皇室的那些皇亲贵族，为他们啊，专门有这么样一个医疗团队，可想而知，选到那里面去的都是啊很有专业，或者是在很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他年轻刚毕业就被选进成为那个御医团里面的主治医生的助理。那你想，很多人眼里面所谓的远大的这种他的前程呢、那就是从这里面看得出来的了。但是他26岁左右就在挣扎里面，他就决定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他愿意顺从，毅然放弃掉这么样人人羡慕的这种机会，这种他的位置，他的职务。他就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牧会有11年的时间，以后他被挑选到伦敦 在伦敦有机会啊，在伦敦的一个很出名的教堂叫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边他就牧会了整整有30年的时间，从1938年经过二次大战的那种战乱，那种破坏毁坏的过程，然后进入到战后重建开始，一直到1968年，有30年的时间就在那边牧会。那我替他做什么呢？因为他每次的讲道就像我们现在听唐牧师的讲道一样，是用解经式的方式来讲道，一节一节，一小段一小段，慢慢慢慢，然后他讲解了很多卷的书卷，有以弗所书啊，他也讲了有约翰福音某一些，他也讲了这个罗马书，他也讲解使徒行传，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篇章，都用解经式的讲道，很细腻的啊，很有条理，又瞻前顾后，把过去可能有对这方面的讲解也介绍，也一起拉进来，也把圣经里面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如何来明白主他在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所告诉我们的教导，所给我们的警惕，很详细的写啊，很多地方啊，我自己感觉他讲的可能比唐牧师讲的还要细腻，还要有这个理性，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出身，你可想而知他什么事情呢一定很讲究，很有条理，很有逻辑，很注意的。从1954年开始他开始讲解罗马书，一直讲到1968年，14年的时间，他因为得了 cancer， 他那个时候已经70岁了啊，1898年生，1968年他都已经70岁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位置上面退休下来啊，因为他得了 cancer， 他去治疗啊，那么他辞职。那个时候他的罗马书讲到哪里？讲到第14章、第15章那边，还差一点点，很可惜啊。他的罗马书一共弄出来啊，我们图书馆没有全部，我们图书馆有几本而已啊，有几本啊。以后可能陆陆续续添购，我们要有一整套。那唐牧师他在吉隆坡过去几年了，大概10年前，2000年开始，在吉隆坡他也讲解罗马书。那以后有机会你们自己去对照哈，去钻研，我相信以后会变成一门显学。怎么讲呢？以后专专有人要来把唐崇荣啊当做一门这个神学院里面的科目，要来学学他的侍奉，学他的心智，从他的讲章里面要来整理，要来摸出他讲章里面的特色等等啊。因为卓玛田他自己呢，也有人把他当做一个神学院的研究的课题专题来分析，来钻研，看他的讲道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真正我们值得来效法来学习的。那么我提他的缘故啊，当然我在准备罗马书的讲章的时候，我参考他的啦，我有全套啊，我很早就买了全套，但是我没有真正好好下功夫说能够像神学院把它当作一个专题来研究的那个地步还不到，远远落在后面的啊。那我特别要提中马田呢，因为他在1954年才开始讲罗马书，为什么不早一点讲呢？他如果提前2年讲，说不定在他1968年他退休的时候啊，他都讲完了。原来啊，在他的序言里面他特别提到罗马书第6章，他说有一次大概是战后吧，1948年左右，1948年49年，大概在那个前后，战后正在百废待兴呢，在那边重建，在那边啊继续的拓展施工，有人就来问他说，钟牧师啊他是 Roy Jones 啊钟牧师，你什么时候开始讲罗马书呢？你讲了彼得后书，他最先开始讲了彼得后书， 然后他也讲了其他很多的这种解经式的讲道。但是你为什么放着罗马书在一旁啊？你不去碰它，你不去讲解呢？你知道周马田的回答怎么讲？他说，等我哪一天我完全明白第六章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他特别把罗马书第六章拿出来，可见第六章里面一定有他的这个艰深啊，这个苦涩，不容易让我们读了就读过去就能够明白的了。如果我们读过去就能够明白了，那他早就讲了。那很可惜的是，我自己读，读到现在我都感受不到到底什么地方好像把他拉住，一直没有讲，拖了多少年，你看，拖了又拖了几年之后，他有一天他明白，他觉得他 ready 了，他预备好了，他明白第六章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了，所以他1954年就开始讲罗马书。当然他不是每一个主日讲，所以他并不是说一年52个主日，一年讲五十，不是，他专门把他的讲道有分段的，他什么时候他讲什么什么，而且他一个礼拜的聚会啊，是至少有三次的聚会，有礼拜五晚上的查经，有礼拜天主日的崇拜。在西方有很多传统的教会，礼拜天的晚上还有一个团契的聚会，比较是这个轻松，比较轻松的形式，不是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在早上。所以他一个礼拜至少有三次的机会他讲，当然他就把这三次的机会把他自己有妥善的安排。但是你从他所讲的这个年份的年数，跟他整理出他的讲章所出版的这个书籍，你就可想而知他里面讲的多深入多细腻了。那我没有他准备的这么充分呢，所以战战兢兢的，汗出如浆，跟大家一起，我们进入到第六章里面来。不过我今天不会详细进入到第六章里面的细节，我要再做一次的回顾。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前半，保罗除了一些开场白的介绍、祷告、祝福之后，他就很严肃的进入到人的陷溺在罪里面。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上帝从天上把他的愤怒显明在谁身上？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么一句话，好像就一个大的那个锣，那个敲下来的声音，底下。他就要详细的交代为什么他这样讲，所以他就提到了那些从在普遍的恩惠底下，那些外邦人虽然他们知道上帝，知道神的神性永能，虽然见不到，但是从所造之物能够感受到无可推诿的地步，结果人在宗教的信仰上面，在道德伦理与人的交往相处上面的败坏，这在第一章的后半段。第二章转过来，他对那些有操守的人，很多人我们看虽然不信主，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做人还是可以竖起大拇指的，很讲这个立场，很有原则啊，很懂得我们真正做人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这些操守。但是对这些人呢，保罗一样提到第二章的前半之后，就要讲到上帝的选民也一样，虽然有神所颁布的律法，虽然好像有那个记号，那个割礼的记号是在约里面，在上帝的选民，但是一样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讲到了第三章的中间呢，他就开始来讲到上帝的救赎。所以那边我们讲到上称义的这个很宝贵的教义真理，就在第三章那边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奥妙的一个交换。怎么交换呢？ 他把我们的罪归诸在十字架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他自己儿子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义，他来担当我们的罪。这种代赎性的牺牲的那个救赎的安排啊，就在罗马书里面很详细的开展开来。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了什么？牵扯到上帝的恩典了。为什么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出身？好像犹太人可能自认为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有那个约的记号，由上帝的圣言交托给我们。哎呀，他们可以举出很多可以让他们来夸口。为什么？因为是他们肉身上的关系的归属的关系啊，就好像我们听约翰福音的讲经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跟他们跟犹太人一提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呢从来没有做奴仆的。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是做儿子的。但是耶稣基督讲呢，是做奴仆的不在家里面的，只有儿子在家里面。那么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他们想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奴仆，虽然我们被掳过，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神的选民。这就是很典型这种有传统有文化有这个肉身出身上面的这种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做出来的回应。那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他在这方面他就要特别要强调，不是因为你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因为连亚伯拉罕都是因为啊，是信耶和华上帝的话，因信上帝以此算为他的义。那么是不是靠我工作？那也不是，我做工我得工价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因信称义呢，完全不是因为我做工称义，完全不是我行律法称义。所以把恩典的这个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样的贡献，你有什么成就啊，你付出多少，你立了什么功德，都不是。所以他把这个也讲解清楚，然后进入到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五章了啊。我们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我们讲第五章，那么第五章是一个分野。怎么讲呢？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了，把因信称义，把信义这两个把它讲解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给我们的例子讲解得很清楚了。第五章就开始讲我们既因信称义，把称义的道理交代清楚，我们现在就开始面对着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是被算为义人的这样的身份，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新人，新的生命，新的地位，新的身份啊，新的处境，这个是我们现在从第五章面对的。那你注意看第五章里面呢，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什么？保罗隶属一件一件详详细细讲给我们听，说我们称义了之后我们就与上帝相合了。 We have peace with him, with God. 我们与上帝相合了之后，我们他就引导我们要进入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我们进入恩典了，进入这个恩典里面，我们站在恩典上。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都是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面的，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这里的恩典特别是着重在救赎的恩典，不是一般普遍的恩惠那一种啊，上帝赐福像日头一样啊，普照大地，还不是只单单指那个，这边特别指的是指救赎的恩典了。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恩典，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面，然后呢，我们有了盼望，这个盼望把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目标给定准了，盼望上帝的荣耀，还有呢，给我们很宝贵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你即使在患难在考验当中，他都应许我们这个盼望不会落空，不会不至于羞耻。他应许我们呢，可以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能够关关一步一步一关一关能够往前进。所以他这边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使我们老练，老练能够产生出盼望，而盼望也不会羞耻。那你说有什么保证吗？这是上帝很宝贵的应许啊。他说有，因为他把爱浇灌给我们，把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爱很容易谈，但是你要讲这个爱很具体的来验证，很具体的来体会到，你说有什么途径，有什么方法让我们真正来体会到上帝的爱呢？保罗讲说有。这也是我们在谈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也引用约翰在书信里面所提到的。约翰在书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讲，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呢？原来上帝的爱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原先我们根本在上帝的愤怒里面，不在他的爱里面，跟他完全沾不到边的，那现在在他爱子里面，他为我们死，虽然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与他为敌为仇，他还愿意把我们给挽回来。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做赎罪祭，把我们从上帝的愤怒里面挽回回来，把我们从灭亡的道路上面把他救拔回来，替我们啊，这个最具体的爱，上帝的爱，牺牲的爱，成全的爱，救赎的爱，把我们这个挽回回来。所以上帝的爱呢，一方面圣灵浇灌，一方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那时候谈，我们特别提到这里面救恩的事情，这里面称义之后，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作为是三一上帝一起的，三而一的上帝一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工作，圣灵把爱浇灌下来。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恍然明白，这就是最具体的爱，而这是上帝他整个的安排计划。所以难怪唐牧师他在讲解系统神学救恩神学的时候，他特别提这圣父是预备救恩，圣子来成全救恩，圣灵来施行救恩。所以三而一的上帝的记号都在这一段里面写的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免去上帝的愤怒，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因他的身得救。到了第五章的第十一节那边，他就告诉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吩咐，以上帝为乐。你注意看啊，我们刚刚历数这一段呢，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去努力啊，你自己去钻营啊，自己去想办法啊，自己去贡献啊，能够得来的，没有一件，全部是称义之后，在好像一个 package， 一整个完整的配套啊，上帝都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上帝已经在这个配套里面通通给了我们了。所以你一称义之后，我们与上帝相合，我们就被带入到这个恩典里面。哎呀，我们整个人生有一个在永世里面盼望上帝的荣耀。那今生呢？啊，我们有应许，有应许能够步步来，步步为营，也能够步步的这个通关过关，能够得胜，一步一步过去，患难、忍耐、劳练、盼望，都不会落空，不会羞耻，而且呢，让我们真正明白最具体的爱。每一讲，你把第五章前半段一到十一节，你再仔细来读哦，每一个这个阶段，每一个我们所能够所重新得着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全部是他为我们预备好、安排好。里面大概唯一的一句是好像呼吁，好像吩咐，好像提醒我们的，就是第十一节的最后一句， 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这是我们要明白了，抓住了，来学习，来操练的，怎么样以上帝为乐。那么接下来呢，从第12到第21节五章的后半段，你注意看，他进入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课题来了。原先我们是生被生在亚当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在亚当里面，亚当如何，我们属亚当的也如何，所以我们都在罪里面，都面临到一个结局，就是死。这就是第五章后半段这边一开始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结果呢死就临到众人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我们原先的光景。所以保罗写到这边呢，再让我们呢有一个更深入的明白了，原来我们是在亚当里，现在呢因着救恩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与主联合的那个意思了，有与主联合的那个真理在里面。那这个是谁做的？这也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这也不是靠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气机运，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都不是，这是在救恩里面已经做好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了，全部在这个救恩里面所成就的。你看成就的事实包括有些什么呢？他赋予给我们的新的地位了，他让我们就享有具备了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特殊的身份，我们也建立起与我们的主的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他里面，不再在旧造里面，在新造里面，不再在亚当里面，在基督里面，全部都是整个救恩里面所完成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可能大家会心里面会这样想，这个 too good to be true 啊，这个全部都称义之后全部都安排好，就是通通一起奉送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那我们自己之后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吗？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示跟吩咐吗？我在回应方面有应当有什么样的行动吗？我这一生里面有什么样的功课我要来学，我要来操练的吗？我不晓得诸位读到这边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来想啊？会不会这样想说，哇，这个全部都弄得好好的了。那你如果能够想到这一点，你就能够明白从第六章开始保罗六七八这几章里面所讲到的，前面都讲到什么？前面都讲到救恩已经为我们所做好成全，所赋予给我们的，让我们享有，让我们建立起，让我们具备了。那我们就要问，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真理就带给我们有勉励了，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吩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那么我们的功课应该如何来操练，这些呢就从第六章开始了。怎么讲啊？我举几个例就可以了，我举几个例来看。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呢，保罗他就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讲不要，一方面讲要。不要什么呢？要什么呢？这个不要跟要啊，就表示说他现在上帝把我们拉到里面来了，这是你的操练，这是我给你的吩咐，我对你的要求，你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有这样的身份了，有与主的关系了，享受救恩之乐了，要以上帝为乐。那么在这个称义之后的这个路程里面呢，你有你要开始学习的功课，有你的操练了，有你的追求了。这就是从第六章这边开始。是新人吗？是。是新生命吗？是。是在基督里吗？是。是新造的。这是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开始。他谈到 不要，不要什么？不要容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作王。不要什么？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这个我们要接着下次我们再详细的来谈到这些功课，这些吩咐啊，这些操练。要什么？他里面讲说，要我们要向着罪呢，看自己是死的；要向着上帝，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向着上帝看自己是活的。要什么？要把自己啊献给义，做义的器具，做义的奴仆。所以第六章开始，第五章几乎都没有谈到说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受感动、被提醒、催促，要采取行动，都还没有。一直到了第六章开始，第六章就开始，你就慢慢注意到里面有那些问题在，有功课在，有必须我们他把我们拉进来，要我们一同参与的，所以。我们原先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我们领受他为我们做好，通通加给我们。现在从被动的角色开始转变成被动中的主动，换句话讲，他要我们来运用我们所得着的恩典，他要我们来运用我们被更新的这个生命，要在理性上面要能够知，在意志上面要能够决断来顺从。这里面第六章开始就是谈到这些了。你注意到第六章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觉悟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明白了没有。你说我知道些什么，我明白些什么。你来看这里面讲到了几节的经文啊，我觉得很宝贵，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我们来知道，我们来明白的。你看哈，在第三节那边讲，岂不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里面的详细的我们要等到以后我们再继续来讲解。不过我先把那几个那个字眼先点出来，就保罗写到这边来之后呢，他要告诉我，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来看第一，接下来第六节，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那边讲岂不知，这边讲因为知道啊。你再来看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你把这些经文呢，你把它汇集在一起，来提醒自己，我们现在从被动的地位转过来啊，他要我们在被动中有主动的回应了。啊，我们刚刚在主日学里面的时候，曾经在谈问题的时候，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享受恩典，差不多我们都一样，我们得着恩典，救恩几乎每一个人所得着的配套恩典一样的，恩赐可能不同，但是我们所得着的救恩一样的，没有说我多一点你少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得一块银钱啊。这个救恩，上帝的恩典他都给我们，那每一个人如何来回应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显出每一个人的灵性不同了，就显出你是老练的吗？你是成熟的吗？还是你只能够喝奶的这个婴孩而已？还或者是你已经可以熟悉仁义的道理，吃干粮的了？那这里面回应上帝的恩典呢，其实就是在被动中你的主动，你的主动性到什么样的地步？新造的人，一个新生的生命，新生的样式，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的悟性被更新了。悟性怎么更新？就是你要知道真理，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悟性，启发我们，使我们心智改换一新， 大家记得好多年前唐牧师的这个解经这个聚会里面啊，他有一段时间专讲什么叫做基督徒感情的圣化啊，感情的圣化。所以有人问，那这样的话你感情的圣化为什么不讲理性的圣化？他说不用了。为什么呢？理性的圣化就是你读上帝的话语，讲解上帝的话语，从这里面你领受吸收真理的道，有纯正话语的规模，有道理的模范，你领受了，这就是来更新你的悟性，就是来圣化你的理性，你的悟性。所以他没有专门一个专题说来讲理性的圣化，因为理性的圣化你殷勤的参加聚会，好好下功夫在主的话语里面，这些话语里面的真理 的教导来更正我们错误的观念，来光照我们，来启发我们，使我们得到更新，这就是理性的圣洁圣化。那么意志呢？意志的圣化就是要学习顺从，学习敬畏顺从的心。所以他专门有一个讲座是讲感情的圣化，因为我们通常在圣经里面比较重视在教义信仰上面，教义真理上面，就比较我们不会专门来谈我们基督徒的爱呢，我们基督徒的恨呢，啊，我们基督徒的感情方面的那个悲伤啊，那个懊悔啊，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花很大的功夫。这就是为什么唐牧师他有这么样一段时间专讲基督徒感情的圣化啊，所以理性悟性的更新的圣化，就是从你知什么？知真理的道，知上帝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这个典章法度，他的教导，他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要求。所以这里面我请诸位先自己读的时候来注意看，这里面有好几次保罗他要门徒们，要收信的人，要以后的圣徒们读的时候被提醒了，我知道吗？保罗说岂不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那真正道理的模范，先有教导，先有知，底下才会谈到你的操练，底下才会谈到你的实践。所以啊，他先把这个好像道理讲了之后呢，紧接着他就讲了，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告诉我们要，这是实践的问题了。先有教导，要我们知，知了之后他就开始给我们提出吩咐，提出要求，要与不要的实践的功夫了。所以这里面啊，你仔细再来思考，难怪罗马书能够讲解那么长那么久，能够那么细腻，那么样的伟大啊！我不及一万了，万分之一都不到哈，所以大家要自己要花功夫来知，要不然的话真的到了时候是岂不知，我不知啊，不知啊，那就不行了。那第六章开始还有什么用意呢？啊，我今天只是做一个回顾，做一个好像一个预备整理的。你说第六章第七章还有什么样的重点主题吗？有，大家要心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有第五第六第七什么之类的，是分章分节，其实是晚期才有的，差不多一直到了改教时期才正式定下来的，离现在也只不过500年的时间而已。以前呢，是没有什么分章分节的，我相信保罗他写他也没有到这边停下来换一章，没有，是一直连贯下来。换句话讲，我们现在讲第六章啊，你把那个第六章先把它挪掉，它跟着第五章一直连贯下来的，所以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些这个关联。那个环节在哪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明白，进入到保罗的思路里面来了。在第五章的结尾啊，特别是第五章第二十节，一节的经文结果留下了两个问题来。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怎么讲啊？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看哈，这一节话，这一节经文里面啊，留下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实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特别是对犹太人来讲，他读的前半段呢，他一定很不服气。你怎么可以讲律法是外添的呢？你怎么可以讲律法外添的只是叫过犯显多呢？你都好像从什么，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从反面的角度来提律法。对犹太人来讲，律法他们是要捍卫要高举的，这是他们所以与外邦人所有不同的一个很典型重要的一个这个记号跟分野。他们对律法能够把它写在这个衣服的这个可能那时候没有领带了啊，在旁边有这个带子写在上面，或者是写在里面的啊。其实我们中国古人呢，这个宽大的袖子里面除了藏宝之外，也常常也写东西在里面的啊。要特别要提醒自己啊，特别要提醒你什么？你看那些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或什么之类，他们想哇，要书诸身，写书就是写的意思，身呢就是指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个带子或什么，要写在这边，随时能够看到提醒啊。孔子的弟子就这样做的。一听老师讲了一句很了不得的话，马上书诸身写下来啊，免得忘掉了。那时候没有 iPad， 没有 i 那个说这些东西可以打到里面去，就写在上面了啊。那这里一节经文里面呢，第一前半段就让犹太人很不服气，犹太人就要问：那么律法到底律法的地位是什么？到底律法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困扰，往往我们会想，那么我们到底律法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要照着律法来行呢？律法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还要想要来遵行？这个在初期教会马上就带来影响了。外邦信徒要不要割礼？外邦信徒是不是也要守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不洁净，他们吃东西也不洁净啊，他们没有受割礼好像不完全，这个东西很快就会浮现出来。所以前面这一半呢，保罗一定得来好好交代清楚。他在哪里交代这一段呢？在第七章。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接下来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想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从正面的来看，我们会说阿们。为什么？因为恩典，赦罪的恩典，救赎就是你最怎么样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恩典是众多的过犯使人被称义的嘛。所以这句话从正面上面来讲很对的，但是人的堕落，人的败坏啊，我们的理性被造有限，又被玷污过啊，所以在这种光景里面，很多人读这一句话，哎呀，发现有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哈利路亚！那我信了主之后啊，我有了保障了。而且呢，我如果只强调说因信嘛，因信称义，因信，所以呢，管你什么行为不行为，无所谓了，我有信。你不信吗？我有信，所以我称义，我蒙恩，我得救了。行为上面哎呀，无所谓，因为保罗讲嘛，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看，我不是还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吗？你说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有，这种事情呢，远的不讲，我们单单讲改教之后啊，路德宗就发生这个问题。路德宗之后呢，整个德国的教会啊，就开始松散了。他们强调因信称义，原先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信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称义。这原来是一个很正面、很积极、能够建造人的这个的教义真理，但是一旦到了人曲解了之后呢，就进入到一种啊，所谓的道德废词论，废词啊，把它丢掉了，松弛掉了，那个词啊，一个公在一个野，那个啊，松弛掉了，叫道德废词论。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切都是因信称义嘛，我的行为无所谓的，打个折扣又怎么样，没有关系，罪是多了，但是主的恩典也多了嘛。这就是为什么在18世纪19世纪有所谓的敬虔派的兴起，就是在路德宗里面他们自己都有人察觉到不对了，这个在初期教会也有，在这个早期的教会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所以这一点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么所以保罗他就在第六章一开宗明义他就讲，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换句话讲，使徒保罗他在写信，他自己心里面很明白他写些什么，他圣灵引导感动他，他也知道他有些什么东西要交代清楚，甚至他可能写写他都会再回顾看一看，收信的人读他的信可能会产生的误解是什么，哪一些别人会以为你留下来的漏洞，所以他要再回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讲解清楚。这就是第六章里面他专注的，他要把这个课题给交代清楚。律法呢，到底律法的地位，律法在整个上帝的这个他的这个安排计划里面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蒙恩得救之后律法又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外邦人跟犹太人对律法的这个关系看法又应当如何，我们来按着圣经的道理来讲解清楚。这在第七章里面保罗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讲解，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从第六章我们就要回答正面来解释这个问题了。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他说断乎不可， God forbid。 那我们要来好好来思考，下一次我们一起祷告。